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笑梅，今天由我和静远一起主持大法弘传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远。哎，笑梅，你知道李洪志老师在中国大陆举办的最后一期传法班是在哪个城市吗？
广州啊。
那你知道李老师曾经在广州办过多少期班吗？
好像是五期吧。
对了，广州呢是李老师班班比较多的一个城市，除了北京的13个班、长春的7个班，再就是呢广州和武汉都是5个班。
看来广州这个地方在大法弘传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呢。
是这样的，笑梅，你知道广州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吗？
这我知道，花城啊。广州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不热，冬天不冷，而且雨水充沛，鲜花四季盛开，所以广州人向来有种花插花的习惯。自清朝咸丰年间开始，春节前夕都在室内举办盛大的花市呢。
对，你说的不错，广州确实是一座花城。我说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羊城。
羊城，羊城晚报就是广州的一份报纸吧？那广州为什么又叫做羊城呢？
那是相传在周夷王8年，也就是公元前的887年，当时的广州呢叫做楚亭，因为当时连年旱灾，五谷欠收，人们的生活呢都非常困难。有一天呢，突然间仙乐悠扬，从南海天空飘来五朵彩云，有五位仙人身穿红橙黄绿紫五色彩衣，各自骑着不同毛色的仙羊，手里拿着稻穗，腾云驾雾的就降临到了楚亭。五位仙人把稻穗送给这里的老百姓，并祝福他们从此丰衣足食，永无饥荒。仙人们呢又把这五只仙羊留了下来，然后呢就腾云而去。当时的百姓就把稻穗撒向大地，从此呢广州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五只仙羊呢就化成了10羊，留在山坡上，所以呢广州又叫做五羊城，简称为羊城。
哎，静远，这个传说挺有意思的，看来广州这个地方从古代就受到过神的保护和恩赐了，难怪广州能5次邀请到李老师去那里传大法呢。
是啊，李老师在1993年的4月份第一次去广州办传法班的时候，当时只有200人参加。半年之后呢，举办第二期班，参加的人数是700人。紧接着2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94年的1月初，又是第3个班，大约有800人参加。又过了半年，到了1994年的7月的第4期班，就达到了1000多人。那5个月之后呢，也就是在1994年的12月的第5期班上，来学功学法的人一下子就达到了6000多人。
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人呢？感觉好像人们突然从梦中醒来一样，都来学法轮功了。
小梅，你这个比喻实在是太恰当了，因为广州呢是中国的南大门，当时比较开放，广州人呢也都比较忙于生计，所以在李老师举办的最初的传法班上，人们好像不知道李老师在讲什么，以为只是一般的奇功而已。到了第5个班才开始炸开了，就像你说的如梦方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李老师在国内传法已经2年多了，法轮功在全国各地也基本上都是家喻户晓了，又听说这是李老师在国内办的最后一个班，所以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呢也不少。
不过广州那个地方也确实有不少的有缘人呢。哎，静远，你快讲讲第5期传法班的情景，我想啊听众朋友们一定也和我一样想知道当时那个壮观的场面呢。
好啊，小梅， 李老师在广州举办的前四期学习班都是由广州宝林气功学校主办的，那么广州的第五期班呢，是由广州市人体科研会主办的，也就是说呢，由他们出面邀请李老师来广州传法。1994年12月21日到28日是8天的时间，这期间一共讲了10堂课。
8天10堂课，怎么不是10天呢？
因为呢，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有大约2000多人吧，有的呢生活都非常困难。李老师知道这个情况后，为了使学员们减少一些负担，就把10天的课压缩到了8天，中间呢有一个星期天，就在那一天分别在上午、下午和晚上一连讲了3堂课。不过小梅，我当时呢也是在国外，我可没有机会参加这个班，如果能让当时参加过这个班的人来讲讲，那就太好了。
哎，静媛，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你知道我是个爱听故事的人，只要知道谁有好故事，我就会穷追不舍地让人家讲出来。在我听过的故事当中啊，还就真有当年亲自参加过广州第五期班的人。
哟，那太好了，让亲自经历过的人来讲，一定讲得比我更精彩。你怎么不早说呢？那咱们不如先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好的，有一位罗阿姨就是广州人，她告诉我，她原来呀不相信气功，但是因为先生有病，经常练习气功，她也陪着先生参加过一些气功班，好像也没留下什么印象。法轮功的第五期班，她又陪着先生去了，这一次对她的震撼可真不小。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次第五期法轮功一个场面啊！哎呀，我听了这一次之后呢，我对气功就有一个认识，而且呢，我就感觉到这个法轮功这个师傅啊，简直都不一样，跟所有气功师都不一样，很震撼。当时我就很震撼。
怎么不一样呢？
他就是师傅，当时我都觉得师傅一出场的时候啊，很威武啊。哎呀，又高又大，感觉到他就有一股很正的那种气。哎呀，那当时那整个体育场馆都是那个体育场啊，圆圆的嘛。他一师傅一走进来，还没走进来，我就进场的时候，哎呦，很多人呐、都想去见师傅，但是呢，也不会说乱来，就站在那个自己的位置上啊，那个脖子伸得长长的，看着等着师傅进来。哎呀，我当时呢，我也发现整个场的人呢、看到师傅进来啊，就高兴的那种，好像我当时就感觉到，哇，这个气功师怎么那么威武啊！走进来又高大，师傅围着那个体育场啊，绕了一圈，绕一圈，就让大家都看他。让大家都看到他，哎呀，大家都想看见一见师傅。当时我呢，坐在我旁边的是广州第一军医大的那些教授，那几个医生教授，我们就坐在一起。那几个当时我也站起来，哎呀，我的位置还是挺前的啊，在楼上挺前的，比较靠近。我也看着师傅就围着那个会场啊，绕了一圈，跟大家。见见面，让大家都看清楚师傅。哎呀，我当时啊，我就觉得有股眼泪会流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哦、
哎呀，就忍不住的那种眼泪啊，都流了出来了。觉得好像见了亲人了，跟自己最亲最亲的亲人一样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呢，我就觉得这个气功师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哎，小梅，我听这位阿姨讲的都挺感动的，好像我当时也在那个现场一样。
是的，静媛，因为都是亲身经历的嘛，所以讲起来如数家珍一样，滔滔不绝的。我们再听一听另一位阿姨的回忆。这位侯阿姨呢，当时也住在广州，是位工程师。她和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些教授一起参加了广州第五期班。与罗阿姨不同的是，侯阿姨一直练习气功，在那之前呢，她至少练习过6种气功。
那我想这位侯阿姨的感受一定是更不一样了。
是的，咱们来听一听。
到那人多不多呀？
多， 都好几千人呢、啊、外地来的都有两大概有一两千人呢、啊、两三千人，总共那一天好像是6000多人，走道都坐满了。
就是师傅讲课当中，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那些动人的场面？
哇，那个场面可是很，师傅进来这一讲法，大家因为都是闻讯而来的嘛，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呢、啊，很聚精会神的听着。我当时在我们的同事都很多很多人去听了，那个会场很安静的。师傅跟大家打完招呼就开始讲课，大家都静静的听着，一直听到每一堂课讲到最后，那都是那个掌声非常热烈的，那个场面很感人的。反正就是跟一般的气功不一样，一般的气功进去听的时候呜呜喳喳的乱七八糟声音很多，这个没有的，都大家聚精会神听的。
嗯，那么你听到师傅这个讲法跟其他的气功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其他的讲的那些东西就是说没有升华到那么修炼的高度来讲嘛，就是师傅说的一般的气功他就传祛病健身的，而且他那个没有什么很多法理，所以你一学了学就觉得学不动了，就是说就像读书要老背个小学课本在那读的，你想读个中学读个高中都没有办法的。但是这个师傅一讲开，哇，那就觉得这个很深很深，你就一层一层往上学。我当时因为我是学过6种气功，我的选择最后我选择这种，我听了这种以后我就说我找到了，所以我很用心的听完了这10堂课。
小梅，参加过学习班的人呢好像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好像终于找到了什么，我想就是找到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吧。
是啊，清源，最初的时候人们不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以为只是锻炼身体祛病健身，后来人们听明白了，法轮功原来和其他的气功不一样，它是修炼啊，而修炼返本归真才是人们一直寻找的东西。
确实是这样的，古往今来人们都在一直寻找着正法大道，想走上一条解脱生老病死返本归真的路。当人们一旦认识到法轮大法就是这样的正法时，他们都感到特别的幸运。
这就是为什么常听到人们在看完《转法轮》这本书之后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小梅，广州班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也很多，我也读到不少感人的故事。不过呢，今天的时间好像不够了，不如下次咱们再接着跟听众朋友们讲。
好啊，那我们不得不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了。
那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